41名护士无故被辞被后，公立医院怎么了？本文来自虎嗅医疗组，作者陈广京。你好，我是本栏主播金涛。大医院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4月12日，中新网内蒙古新闻爆出40多名护士被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一家口腔医院无故辞退的消息，在各界引起了广泛讨论。根据相关报道，这些护士早在2023年8月就被辞退了，而他们是在疫情开始时经过层层筛选才获得上岗的机会。作为刚刚毕业的护士，他们凭借工作热情拿微薄的补贴收入工作在抗疫一线，但在此期间医院并没有与他们签订正式合同，也没有缴纳保险，甚至连离职协议也被要求与内蒙古某物业公司签署。有护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现在没有任何说法就把我们辞退了，我们觉得很不公平。这一被认为卸磨杀驴的事件迅速发酵，到4月13日，此前还三缄其口的涉事医院终于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做出了回应。这一官方回应不仅对辞退事件始末做出解释，还表示会和劳务派遣单位一同积极配合护士们的行动与诉求，包括向医院、媒体表达诉求，提出劳动仲裁等。医院表示将按照法律程序依法依规尽快解决，切实维护上述人员的合法权益。至此，40多名护士被无故辞退事件引起的舆情似乎可以平息了，但实际上其引发的困惑却在公众层面进一步发酵。与此前很多人的猜测不同，涉事医院是一家公立三级甲等医院，而且主营口腔科，是传统观念中货真价实的有前景的大医院。公立医院一直被认为是铁饭碗的一种，特别是公立口腔医院，每天都是一号难求，可以说招人还来不及，怎么会无缘无故裁人呢？归根结底是公立医院的发展逻辑已然发生改变。事实上，在卸磨杀驴式裁员背后，公立医院也很无奈。在此事件中，院方透露这40多名护士实际是该院通过劳务派遣方式引入的，他们与内蒙古丽都物业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其中就规定了这些护士的劳动合同、工资发放、保险等福利待遇均由物业公司负责。而这些劳务派遣合同已于2023年6月30日到期，鉴于工作需要，医院又与这些护士签订了两次短期合同，但也都于2023年12月31日到期。因此，医院证明了自己并不是无故辞退护士，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尽管内蒙古自治区口腔医院没有公开其财务状况，但这种雇佣方式已经将其窘境展露得非常明显。而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公立医院共同面临的挑战，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到2020年，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盈余为负的占比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到2020年已经达到 43.5%。这一年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的盈余率是负的 0.6%。 有行业人士算过一笔账，2020年全国公立医院合计每天要亏损近30亿元，这其中也包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超大医院。此后相关统计数据不再公布医院的盈余情况，不过从后来部分医院的自曝来看，亏损情况并没有得到缓解。根据中国医院院长杂志报道，2021年政府办医院的总收入 4.39 万亿元，收支盈余不到 0.2 万亿元，同时有近2万亿元的债务，这导致很多医院发工资都困难。去年11月，甘肃省一家县中医医院职工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反映其所在医院拖欠15个月工资的事情，经过媒体发酵引起了很大的舆论影响。而今天在这块留言板上，类似的情况数不胜数。更有甚者，还有医院院长因拖欠员工工资而心怀愧疚，选择用绝食来缓解情绪，冲上了热搜。要知道，在所有的盈利问题中，人力成本都是大头。烟台玉皇顶医院国家卫健委党校、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者在《中国医院》杂志上撰文透露，人员支出在公立医院业务支出中的占比持续提高，从2016年到2021年，院均人均支出年均增长 13.61%。按照部分省份的计划，还会提高到 60% 甚至更高。尽管这个比例还远不如院均人员支出达 65% 的国际知名医院，但是对于很多医院来说已经是不小的压力。呼和浩特市卫健委在3月14日公开了一份预算表，其覆盖了内蒙古自治区口腔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的部门预算，其中因为住房公积金基数项目增加，他们仅需要支出的住房保障费用就激增了 37.71%。在收入减少、医务人员收入提高成为大趋势的今天，医院承受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根据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苏子涵等人的研究，护理类医疗服务是人员成本高、亏损尤其严重的领域，在969个项目中有 92.47% 的亏损，整体无保本点，每开展一次护理项目就会产生亏损 177.72 元。 在其背后，每项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成本为 211.75 元，远高于平均的 32.03 元，其中人力成本又占到 88.31%， 远高于实验室诊断类的 39.02%。 这或许也是涉事医院对护士引入上尤其慎重的原因。如果从更高的视角来看，今天公立医院的发展，不难发现其压力不仅仅来自人力成本的上涨。取消药品、耗材加成等公立医院改革新政、公立医院过度扩张的发展模式，以及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等带来的挑战等要素，都在影响公立医院的经营模式。中国公立医院属于非盈利性机构，这意味着所有收入只能用于扩大再生产，理论上不能用于分红。总体来说，只有继续购进设备、修建院区、建立分院，才能把钱留在医院。而自负盈亏的压力让大医院都走上了不断扩大规模的道路上。从医院收入的组成来看，药品、耗材收入长期占据较大比例，相比医疗服务，收入几乎是压倒式的。即便是医改较为成功的福建三明，实现了5:3:2的较为理想的结构，医疗服务收入也只占到 47%， 其余收入仍然是来自化验检查、药品、耗材等。在取消药品加成、药品集采、耗材集采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实施前，因为可以顺价加成、有利益输送的灰色链条、大处方、大检查等现象频发，这既浪费了医疗资源，也增加了医保基金和患者的负担，还可能带来健康风险，以至于医院采购的一些大型设备被赋予了个雅号“印钞机”。但在前文提到的新政实施后，很多原本赚钱的项目成了成本，比如很多高值药品对储存环境要求较高，医院不但不能收取加成，还要提供保存、管理等服务。此外，人员、设备、仓储等都是成本。如果医院惯性太大，没能及时调整策略，对医保新的支付规则又研究不到位，管理不够精细，就很可能会陷入医院人流量越大、收入越多、亏损就越严重、负债就越严重的怪圈。这里提到的医保新的支付规则与医院收入直接挂钩，会带来最颠覆性的影响。按照4月11日国家医保局2024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司长黄新宇所说，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已经有 90% 以上统筹地区实施了这项改革。新的支付方式，简单来说，就是医保向医院支付费用，从原来按照检查、开药等项目一项一项支付，转变为现在按病种打包付费的模式。自此，人流量不再代表一切，公立医院必须注重成本，精打细算，从粗放式发展向精细化发展转变。本质上，这项改革的目标是要引导公立医院杜绝大处方、大检查等过度诊疗行为，采用适宜的技术提供合理的诊疗。黄新宇在上述发布会上强调，绝不是简单的控费。因此，通过裁员或劳务派遣等方式来控制成本，看似行之有效，实则简单粗暴。这也是内蒙古自治区口腔医院陷入此次风波的核心原因。从长远来看，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公立医院的未来在哪里呢？你认为公立医院如何在保障医疗服务质量的同时解决财务困境呢？评论区聊聊。